孙维新谈天。礼拜二，台大物理系的孙维新教授在我们的现场。
对，
这个好像又有活动了，是吧？国家科学委员会、国科会办的2010秋季系列演讲，展望秋季系列演讲。上个礼拜五第三场是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的陈陆红，副所长，他主讲食品究竟安不安全，真的假的？
很有意思
啊。食品安不安全？
对对，上个礼拜五的晚上，陈副所长陈老师呢，他就用轻松幽默的语调，讲了食品到底安不安全，因为很多事情会影响人的心理啊，像三聚氰胺、美国牛肉，像什么毒奶事件呢，炸的油也不健康啊什么的。
是，
所以他仔细的帮我们解说了国家这个食品健康的食品安全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其实他是算了，比如说一个人呢吃这样的量，吃一辈子不会出问题的，当然不能拿人做实验。拿老鼠啊，拿小动物，
所以那个量是一辈子做单位的，
一辈子做单位的，然后呢再除上100。
啊，
就是每天吃这么多量，一辈子不会出问题，再除上100，然后因为你这100里面恐怕要从各种不同的食物都会来一些有影响的东西，所以分散出去以后，其实国家的食品按卫生标准定的是很严格的。然后只要那，所以我想他要让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超越了这个食品卫生标准，并不是马上健康安全就会出问题，而是那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他需要开始采取行动，
是
去把这些食品解决掉的一个。
对于个人来说，恐怕就是不要偏一的、单一的啊，单立于某一个单一的食品嘛，是吧？
对
吧？
对
对。你老吃这一样东西，是吧？再怎么样都会好。接下来还有这上个礼拜五，那这个礼拜五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陈文平教授。这个礼拜还没开始，还没讲呢，
还没讲，但是
还有三天以后，是吧？
对，
他的题目很耸动啊。
哎，
小心，外星人就在你身边。来谈谈你的来历吧。
哦，这原因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八场演讲，它叫做用科学来破除流言。因为有很多迷思的概念或者是流言呢，在我们生活中跟我们对宇宙的观念里面不断的流窜着。所以我们当然也跟 Discovery 合作， Discovery 有这个流言终结者的系列影集啊，
是
我觉得蛮好玩的。后来想想我们生活上很多思想上的迷思或者是误解啊、错误啊什么的，应该用科学来解释解释，那就挑了一些像食品安全，这其实很生活化的东西，像上个礼拜是超级细菌，然后再来是全球暖化
啊，
第一个礼拜全球暖化，那第四个礼拜好玩，请陈文平老师来，他是天文界的名嘴啊，讲一下到底外星人来过了没有？
是，
每次我们看到这些节目，谈话性节目，总会有一些人在那边大声疾呼说外星人早就来地球上了，各种各样的事件，各种各样的证据，那到底真实情况是如何？这礼拜五呢，就请陈文平老师来仔细的为大家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在你身边？
你刚刚提到超级细菌，它也可能是一个我们夸大了的流言，是吧？
对，它其实不应该叫超级细菌，而叫多重抗药性的基因。
嗯哼，
如果哪些细菌，无论你是大肠杆菌也好，无论是什么什么菌、肺炎的什么菌也好，它携带了这种基因，它就变成了所谓的超级细菌。
嗯嗯，
而这种携带这种基因、多重抗药性的细菌的基因呢，基因的细菌，其实在台湾早就发生过了。
是。
所以也不需要太惊讶，但是还是要小心了，
好，
多洗手，他就说多洗手。
好的，这很简单说起来啊，结论。
对对对，
地点一样是在台湾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一楼的国际会议厅，这个会议厅可以装多少人？
236人。
好，那我们特别提醒一下，每个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的一楼国际会议厅会有这样一场开放式的演讲，2010展望秋季系列演讲。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天文消息，发现了疑似开枪的，是吧？不是，最年轻的黑洞。
对，黑洞一直是大家心里面一个有趣的谜团呐。但天文学家在最近这些年发现了很多恒星层级的黑洞。也就是说，有一些星星质量比较大，比我们太阳要大很多了。我们太阳就是算一倍太阳质量的话，那些恒星可能是10倍或者20倍太阳质量。演化到最后呢，无可避免，这些大质量的恒星会经过超新星爆炸，
是
结束它的一生。
嗯，
但爆炸瞬间所产生的核心崩塌啊，常常会造成几个现象，形成高密度的致密天体，
是
有可能是黑洞，有可能是中子星。
嗯哼，
那现在呢，哈佛大学天文台 Smithsonian 他们用我们在地球旁边的一个 X 射线的望远镜
嗯，
以前我们讲过钱卓，
是
Chandra， 呀 Chandra， 那发现了一个可能是最年轻的超新星爆炸的黑洞。
哦，
那个超新星叫做1979C。
哦，那就是1979年爆炸的。
对对对 ，C 的话就是第三个。
嗯，
以前我们讲过1987A， 那是那一年第一个。
嗯嗯，
所以1979年 C， 它这个爆炸了以后所残留下来的物质，到底是黑洞，是中子星，还是什么都没有？
嗯，
经过这么些年的观测以后，它所产从它旁边所产生的辐射呢，科学家推算说它可能是一个黑洞。
哦，
如果是的话，那这应该是1979年那一阵子爆发才产生的。
是，所以说它只有30岁，这个黑洞
只有30岁
啊，
只有30岁，
才刚刚开始找工作。
那找那黑洞爆发完了以后啊，当然我知道黑洞的重力场很强，所以周遭残余的这些物质呢，不断的会被吸收了掉下去黑洞里面去。嗯，但那些物质掉黑洞也不是直接往里面乱掉的，它慢慢会因为有点像我们怎么样，
嗯，
你把脸盆放了水以后，
是
把塞子拔掉，
嗯，
看着水从中间下去的，它慢慢慢慢会转成一个好像个漩涡那个样子啊。
是，
然后在空间中的话，就不仅是漩涡了，它会出来一个盘子。
嗯，
这个盘子还有一个专有的名字叫吸积盘。
吸积，积是累积的，
累积的积。嗯呀，吸过吸附的吸，所以物质逐渐被黑洞吸过去了以后，
嗯，
累积在那个地方呢，就形成一个圆盘。
吸积盘，
吸积
盘。嗯，好。
哎呀，这很重要的天文概念，吸积盘怎么表情很奇怪的样子
啊？不是，这个很少听到的啊。
对。
那么它这个吸积盘有多大呢？
看你，如果是恒星黑洞的话，其实蛮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以前做的研究是星系中心的黑洞
啊，
那黑洞的旁边的吸积盘就大的不得了了。
是。
那大量的物质，尤其可怜的恒星，经过了吸积盘的附近，被黑洞的重力扯碎了以后
啊。
它会进入这些物质，会提供给这吸积盘当做不断往里面掉的材料。
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这种掉下去的过程中，物质经过碰撞在吸积盘里面碰撞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可观的。
嗯，
它这个能量的效率呢，比太阳核心在进行的核融合还要高。
哦，
核融合只不过是千分之七，
是，
但千分之七已经比我们烧煤烧炭要来的
那当然
好得多了。但千分之七的能量转换，就是把这些物质转换成能量，千分之七的物质不见了。
哎，那它是什么原理呢？就是这种黑洞，
它就是很好玩。大专家，既然你提了，
如果是有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掌握的话，它就是说不定可以用微型的来发展我们的人类所需要的能源。
它这个原理就是重力位能的释放。
嗯，
也就是说，今天你在桌上、地上你有个棒球，
嗯，
你把它捡起来，拿了高高的，手一松，它往下掉，
嗯，
速度会越来越快。
是，
撞击地面那一刹那就会产生热能，虽然我们没有感觉，但撞下去会发热的。
嗯，
但是呢，你这个热能，这个热能怎么来的？就从动能来的。
嗯，
动能怎么来的？从位能来的。
是，
位能怎么来的？你给他的。
嗯，
所以你当然可以想办法去产生，但是前提就是说你要先给他能量。
是，
你要把这个东西拉远了，让它被黑洞吸个逐渐过来了。
嗯，
撞上去。那就一路上它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是，
那这就是释放出它的重力位能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将来我们打棒球，棒球投手投到捕手套子里，
嗯，
那套子可以吸收，就可以转换成能量。打一个全垒打，打到外野，也可以打到球棒上，那都可以变成能量，
都可以变成能量，
都可以拿来利用，对不对？
哎，其实对啊，
你打一个全垒打，就有人可以坐车回家，是这个意思吗？
他们不是讲的铃木一朗会打全垒打吗？
啊，
说上次铃木一朗打全垒打，现在球还在天上没掉下来。
嗯哼，
但是大锥兄，你这观念其实很正确。
是不是？我这可以得诺贝尔物理奖的，
那奖金
我这构想，
奖金分点。有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要利用你现在所看得到的这些日常生活的活动，
是
来从中间取能量。
嗯哼，
一个就是说在路面上面啊，埋放那些压电材料
啊。
哎，你车子开来开去，那个重量其实很大的。
对，
那你老是压在路面上，那给路面上一个压力。如果有些压电材料，有些材料是压了会发电的，
是。
你把这些东西埋在路底下，
家用也可以，放床垫底下，是吧？很多能量，
看谁家了，看谁家了。
我没到你那儿去啊，不开放参观。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提到，但是我觉得，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将来如果能够当科学家或者想当科学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考方向，是吧？
嗯嗯，对对对对对，
将来得诺贝尔奖，他感谢我啊。来，接下来还有，地球尘埃尾或许可能提供这个系外行星搜寻啊， 搜寻我们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哎哎，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发现。
嗯，地球有尘埃尾啊？
哎，对呀，地球跟彗星一样，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一直以为彗星是有尘埃尾，而且彗星有两条尾巴
啊。
哎，这赶快请教一下大春兄了。哎，我们上课都这样讲的，赶快跟大春兄验证一下。
是
国学大师嘞。
嗯，
彗星那个彗那个字儿啊，
嗯，
我们上课讲过以后，就跟学生讲了，不能再写错了。
是，
它并不是智慧的慧，
是，
而是智慧的慧底下没有那个心。
是，
那彗星呢？中国古籍上记载，它老是先民老祖宗们把它叫做岁星，
嗯，
稻穗的穗，
是，
就是因为彗星尾巴像稻穗一样是拉出来的，
是，
所以他们讲说彗星的上面的两个三横一竖，三横一竖，
嗯，
那就是稻穗的象形，
嗯哼。那就是它的两个尾巴，
那两个尾巴，对
对，是吧？
那中国先民就很清楚的知道，彗星是有两个尾巴的，一个是彗尘尾，一个是尘，一个是带电的离子尾啊。
嗯，
这么厉害。
哎，的确哦，这个彗星的彗字跟下雪的雪字也有关系。
有，
哎，你看下雪的雪哈，古写呢是三个三撇加一直，三撇加一直，像个斜刷毛的牙刷两把
啊，
哎，那是下雪的雪。
有。
哎，
所以就是雪花六出
的
怎么来？
那个雪，它原来看还是从天上掉下来那个星，跟彗星下来的那个状况是很像，
而且是斜的，是不是？
对，
那是因为它开始跑步了。
哦，
我们在下雪天里头开车啊，
啊，
那雪是对着你扑。
对对对，你不管站哪，那个它都是对着你，就以你为中心。
不过我就想跟大专兄请教一下，前两年我们去开海峡天文学两岸天文学家的会议啊，
哎，
就是要研究天文学名词的。那上一次开会的地方在河南。
嗯，
在河南郑州，
是
郑州开完会了以后呢，大家包辆游览车去殷墟，
嗯哼，
看甲骨文，
是
哦，那就很好玩了
啊，
真有意思了，
就是认了不少字都忘了，
认了不少，甲骨文你不会忘，象形文字你不会忘，因为尤其像那个妇女怀孕的孕
啊，
哎，它就是圆圆的椭圆形的肚子，然后里面写个子，
是一个孩子，
有孩子在里头。
嗯哼，
然后马牛羊也正好，
你怎么就认得这个呢？
哎，对对对，不，回来说彗星啊，有尘埃尾跟离子尾 啊，但是尘埃尾其实很明显的。那地球呢，最近是披着望远镜，
哎，
在红外线观测，红外线观测其实找到的很多的是灰尘，
是
低温跟高温的灰尘。那史毕哲发现了地球也是有个灰尘尾拉在后头的，
嗯哼，一条还是两条？
一条，就是、中性的，就是一条灰尘尾。
是，
那如果说从远方来看地球的灰尘尾的话。那远远的看地球好像还像彗星呢，
嗯，
那所以呢，科学家就认为这说不定是一个寻找别的恒星旁边类似地球行星的方法了。
哦，它要有灰，有灰尘尾，
哎，
就表示它跟地球的处境和材质，
嗯，
啊，或者环境差不多，是吧？
对对，就是如果它原来的母恒星形成了以后呢，旁边的尘埃云盘上面充满了尘埃跟灰尘，
是的。
那行星形成了以后，总是带着一些灰尘跟着它转，
嗯，
那这些呢，因为太阳风啊，因为转动的运动的关系，就会在后头身后拉出一个尾巴来，
嗯。
那如果有这个尾巴，其实在红外线观测倒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啊，
可能会
就还是寻找系外行星的努力。
哎，对对对，
嗯嗯，
比找那个小的昏暗的行星还来得要方便一些。
那意思就是说地球现在也暴露在比较有先进科技的外星人眼中了，是吧？
大春之后开始担心的是别人已经
你们老认为我担心的，我就担心你啊，认识甲骨文了你看啊，好聪明的孩子。
对对对对，不，我想那次我们去甲骨文之旅啊，我真的觉得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在河南真的是遍地都是名胜古迹啊，中间经过了汤阴去看了岳飞，
嗯，啊，
岳飞的宗祠岳飞庙，
是
那屋子里面，你看到用刚劲有力的毛笔字写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说是岳飞的手机最喜欢的文章是前后出师表。
嗯哼，
但是从那个年代能够流传的下来，慢慢送到现在，还有满江红，
不还不止这些，他还有很抒情的
啊，
很优美的，
啊，
很娘娘腔的词也留下来了
啊，
哎，小重山词。那也有说是岳武穆写的，这个，总而言之，他是个见垛子式的人物，就人出了名了，什么都是他的，你知道？
对对对对，
吧？
还好，也还不错。除了汤阴之外，还经过尤里，
尤里，
哎，尤里，
嗯，
当年周文王在那个
尤里了，
尤里，对对对，被囚在那个地方，闲得无聊就开始
在演绎
玩扑克牌，
对对对。好，接下来呢，我们下面这个题目有意思哈，新闻。
News 98 时时刻刻报新闻。
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88点，跌幅1.87%，收在9939。
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最新谈天，魏新兄在我们现场。刚才我们谈到了你疑似最年轻的黑洞30岁啊。
嗯。
谈到了地球会有一个尘埃尾，可以提供我们去寻找系外行星的一个新的线索，但是要在红外线的这个范围里面，是吧？
哎。
另外，我们也发现了啊，金星高层大气里头有这个硫，是吧？
哎，
硫，
我觉得很好，硫。
S 是不是 S？
对对对 ，S、啊。二氧化硫的硫，或硫酸的硫，
是
硫酸的硫。那其实我们当初每次上课讲到了这个金星的时候呢，
嗯，
总是劝同学还是毕业旅行不要选那去，你几个地方都要考虑一下。
嗯嗯，
离太阳最近的水星，
嗯，
它因为完全没有大气层，
是，
所以日跟夜是没有办法把温度保持恒定的，不像地球日夜温度没有差太多的，
是，
所以水星的大气白天没有大气的结果，白天温度到摄氏200度，
嗯，
晚上的摄氏零下200度，
是，
所以说大家日夜温差比较大，
嗯，
但是金星就是更好玩了，说不但是日夜都是摄氏500度，
嗯，
偶尔还会下着硫酸雨，
是，哎，它离太阳比较远，可是它的温度却比较高。
就是因为温室效应哦，我们也顺便讲一下温室效应的问题啊，
嗯，
因为前两天碰到的中小学老师在那边大叹，我们这中小学的全球暖化开会的时候讲全球暖化的概念，推动这个全球暖化想办法去节能减碳的，
嗯，
碰到很大的困扰
哦，
因为有些老师呢概念不清楚，让小朋友跟着搞错
哦。
温室效应是一回事，
嗯，
是地球长期以来一直在存在的一个现象。还好我们有温室效应，
是
才让我们今天日夜是恒温的
啊。Uh-huh。
如果你说老哎不恒温吧，晚上冷啊，没有，
嗯，
这是人类的太敏感了。日夜其实温度没有差太多，让生物能够活得下来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叫做全球暖化，
嗯，是
我们才需要小心的。
嗯，
那觉得我们要对抗的是全球暖化，
而不是温室效应，
不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是让我们能活下来，让生物能存在的主要原因。
是，
就中小学就在那边大声疾呼要破除，要去除，要整个改变了，嗯，要想办法打倒温室效应。
嗯嗯，
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概念了。
嗯，是，
金星上面就是因为温室效应，而且是那种我们叫 runaway，
嗯
，greenhouse effect，
嗯哼
，runaway 就是我们在美国就是开车啊，
嗯，
开高速公路上面大斜坡下坡的时候，常常会在旁边最旁边一个车道，到了底下是往上走的。
嗯，
往上走一半就没头了，就到尽头了
啊！
就是给那些 runaway 的 truck 大卡车
啊，
失去了刹车的大卡车，
是
能够歪到旁边去走上去那个往上的坡道
啊，
能停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它刹车失灵了，
刹车失灵，对对对对对。
嗯，
那今天金星上发生的就是 runaway 温室效应
啊，
刹车失灵的温室效应。
嗯哼，
地球上如果有一天也发生同样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打包走人了
啊，
因为地球上还有很多二氧化碳锁在我们的石块泥土里面的碳酸钙，
嗯，是，
如果越热它就越多分解出来，越多分解出来二氧化碳进到大气层呢就越热，嗯，更热，
是，
那就更多分解出来，如果，这个，
就刹车失灵了，
刹车失灵，如果这个正向循环一旦开始的话，大家就要打包了。
好，那么金星高层大气里的硫，
嗯，
而且这个硫的来源是不是就是地球暖化的未来的可能？
没有，这倒不是地球暖化，硫的变化，
嗯，
跟地球未来的暖化的相关哈，
啊，
其实还是反向思考的
哦。
因为有一个说法叫做地球工程，
嗯，
叫 geoengineering， 也就是说现在的科学家想尽各种方法去让减缓全球暖化的脚步，
嗯，
包含在高层大气里面打进去火山灰的硫的离子、硫的物质，
嗯，
然后阻挡，不要让那个太阳光下来。因为一旦火山爆发了以后，你会发现地球某些地方的温度是往下降的，
是，
因为火山灰进了大气层阻挡了阳光进来。
嗯哼，
当然这些地球工程的想法很多是这种科学家比较疯狂的思考，
嗯，
那包含在海洋里面丢营养盐啊，然后把大量的镜子送到地球轨道去反射太阳光，
是，
都只是一些思考而已。
嗯哼，
所以硫化物到 也是像现在刚讲的地球工程法，在平流层里面导入硫酸盐，
嗯，
然后呢是让帮助地球来降温的，
是。
但是在金星表面就会有一层厚厚的硫酸液滴在那个地方。那今天他们所做的研究只是发现了二氧化硫怎么样一路结合了变成三氧化硫，再加上水变成了硫酸，
硫酸
然后结合了以后呢，在金星表面偶尔就能下一阵硫酸雨了。
哦，那这个硫酸很浓吗？
这硫酸，对对，它的浓度是地球的一千倍。
哦，
硫含量是地球的一千倍。所以有趣的是说，
是会毁容的，
毁容的。我们还期待地球工程法里面把硫拿过来作为阻挡太阳热量的一个方法。
嗯，
但金星里面其实硫的含量已经不少了，
是
他们可以研究金星里面硫的这个循环，怎么样从二氧化硫变成硫酸，
是、
看是不是能够参考，让地球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地球工程的处理。
比方说，
就是我们在做硫，把它打到大气层里面去，你要怎么样不要过量？
嗯，
怎么样不要下硫酸雨？
对。
然后，
可是打上去的作用，
哎，就是阻挡了能量进来，
嗯，
让地球能够降温的。
是，
但是问题打上去，你已经我们会想哈、啊，到底这些科学家是怎么想的？你现在火山灰，冰岛火山灰爆发了以后，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活啊，欧洲这些交通都不能飞了。那你现在还主动把这些类似火山灰成分的硫打到大气层里面去？
他就是想，他就从那得到的灵感嘛，是吧？
不，我觉得大哲兄，我们商量一下，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治一惊损一惊的做法？
哎，是的，假如。科学家坐在实验室里头看着他那个地球仪，觉得挺小的，很可控制的。那么他的地球功法就出现了，他就会左想一想，右想一想。可是，你刚才讲治一惊损一惊，不就是这个吗？就是当假如你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了某甲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方法一定可能会导致某乙这个问题，可是你又没看见
啊，
这就麻烦了，
以后才会出现的。
对了。
其实超级细菌好像，我想人类从小尺度到大尺度常常干这种事儿哈。
嗯，是的，
对。
来，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月球表面发现了迷你的磁圈。
嗯，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什么叫迷你磁圈？
比较小规模的磁场。
嗯，
月球本身我们知道它并没有很强的磁场，也没有大气层。
哎，
所以你到月球表面去生活呢？得要好好活着、
嗯、
想办法活着活。我们在地球之所以能够舒舒服服，是因为有大气层、
嗯、
阻挡了外来的宇宙射线，同时也有磁场让外来的高能带电的粒子呢会转到南极跟北极去创造极光去、嗯、但是现在发现呢，诶，月球的有一部分像什么危海、哦、危难海，我们叫危难海，
危难海
Crisium、
哦、
Crisis 的那个 Crisium、
嗯、
危难海，那会发现有它一些磁场强度的异常现象。本来月球几乎是没有什么磁场的。
Uh-huh.
那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诶，有些来自太阳风的氢原子跟这就是质子了。
嗯，
氢原子的核。那从撞太阳风撞到月球表面了以后，它走的轨道好像会改变。
嗯，
那带电粒子走的轨道会改变，多半就是碰到了磁场。
磁场的影响。
磁场的影响。嗯、所以它在月球的某些部分会发现有磁场异常的现象。
哦、oh.。
Yeah, 也就是说入
射进来的太阳风
对
会偏折
yeah, 像武侠小说里面形成了一个360公里的防护罩，
那大概是什么形状的防护罩呢？
我通常是圆的，因为太阳风是有力量进来的
啊。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有磁场的话，就像我们常常看到地球四周的这个磁场会被太阳风压迫变成了泪滴状、
嗯、
前面是弧形的，后面是拉出一个尾巴来
啊哈。
那月球，当然你说月球只是当地的磁场异常的话哈，
嗯，
那它太阳风下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几乎是椭圆形的防护罩。
这个防护罩当然是看不见的，对不对？
当然看不见
啊。那怎么发现它有？
你只是观察它带电，用电磁场去观察，带电粒子走的路径会改变，会偏折，
是
就会发现、哦。你可以画得出来那个图，带电粒子怎么样走，它的电磁场怎么样改变，就会画出来一个奇怪一个防护罩在那个地方，
还不小哎。
哎，对。我倒觉得很好玩，以后大春兄去那儿的话可以躲进那个
直径360公里的防护罩。
Yeah, 台湾
差不多台湾是吧，有台湾那么长、
啊、
跟台湾一样一样长度的宽度、
啊、
是吧，
对。但是他是说了你感觉上好像磁场蛮强的几百个，他的不是 Tesla、
嗯、
Tesla 是很强的磁场、
嗯、
是磁场的单位啊、
嗯、
那是 Nano Tesla。Nano 就是奈米的那个 Nano，
嗯，
十亿分之一的 Tesla。
等一下，这个你要再解释，我得先进一段路况跟气象，马上回来。
Okay.
听见全世界。 全世界牛秀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最新谈天单元。我们今天刚才提到的是月球表面发现了迷你磁圈，这个时候来到一个很细致的讨论，那就是这个迷你磁圈的磁场强度是什么单位？刚才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 nano Tesla。Tesla 是磁场单位了。
对
，nano 是十亿分之一。纳米的那个 nano。
对对。
那我们好了，怎么去理解 Tesla 是什么样的一个多少？比如说我吸冰箱那个磁铁，是吧？那个是多少 Tesla？
那力量还是很小的，几乎是十万分之一那个那么小的
Tesla。
对对，那种。
那比起这个十亿分之一的 Tesla 还要大咯，
还是要大。所以它其实你在月球表面，你是因为它是小啊，然后你的磁场集中在磁场强度集中在它的附近的。
是。
但如果你散在一个大的区域的话，那磁场强度很弱，
嗯，
没有错，但是它还是会改变电子运动的方向，带电粒子进来运动的方向。你这是好玩的现象。
比方说会影响什么？手机。
你有了磁场以后都会影响手机。哦，顺便讲一下，这两天在网络上出来一个有趣的影片。
哦，
三只手机或者是四只摆在桌上面朝中间，
嗯，
中间摆几个玉米粒儿。
嗯，和爆米花了，我看过这个，
你看
这两天才看到
啊，就是
我认识爆米花之后没多久就有
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哈、
啊。对，真的假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鬼耶，
有点鬼。但是不同人做实验，好像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嗯，
反正这应该自己做实验看看哈，蛮好玩的、嗯。但是这种磁场强度其实蛮微弱的，可是带电粒子的特性就是它只要碰到了磁力线，
是
就会被磁力线抓住，然后顺着磁力线做螺旋形的运动跑掉。
啊哈！
所以磁力线其实是很可以保护在里面的东西的，但是不过他这边讲的说，你只有 nano Tesla， 数百个 nano Tesla， 那也不过也
亿分之一，
对，亿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的哈，当然不足以说建设一个防护罩，让月球基地上的人可以免受带电粒子的轰击啊。
是，
但不管怎么样，他说还是引起了科学家很大的兴趣。
嗯哼，
然后看一下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出现的。
是的，
对啊。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啊，是首度发现了来自，有意思了，银河系外的系外行星，这个很有趣啊，
是别
第一次发现了哈。
系外行星都是跟着恒星走的嘛？
对，
我们所谓的系外是太阳系外的，
嗯哼，
没有想到现在是银河系外的，
嗯，
那为什么叫银河系外？我们还看得见，是因为它已经被我们吃进来了，
所以它已经离开。背离它原来的恒星，
它原来的星系都已经被拆解了。
哦，
它这是一个被银河吞噬的附近的一个矮星系。
哦，
矮星系我们就叫 dwarf，
侏儒星系。
侏儒星系
那大概有多少星呢？原先
矮星系的大致的大小，那像我们的星系在2000亿颗恒星，是正常的巨大星系了。
是
矮星系的话，大概有些是几百万，有些是几千万。
哦。那也不小哎，
也不小。当然，以大春兄的体格来看，那也不小。
是是是，
但是对星系的层级来讲，矮星系其实真的是很小的东西。而且星系如果它运气不好，在一个大星系旁边的话，
嗯，
那就被它的重力拉扯，迟早就会被扯碎了以后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系外行星吗？
哎，
残余物。
对，看到了一个恒星旁边有系外行星。
是，
但是测量那个恒星运动的速度跟方向，发觉它是来自前不久被我们扯碎的矮星系。
嗯哼，
所以这个题目才讲说来自银河系外的系外行星
啊，
还以为说你真的能看到别的星系里面的恒星旁边的系外行星了，不是那个样子的，
嗯，
而是说已经进到了我们银河，离我们也不远，才只有2000光年，
两千光年
，我们整个银河系的直径是10万光年，
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至少是2000年以前，
嗯，
扯碎了以后进入我们的星系的，
对，对，哦、对，对，对，
好，那这个行星，这个系外行星可以多多的给我们介绍一点吗
？Yeah， 它这个行星，我们先讲行星编号，还是叫13044b 小写的 b，
嗯、uh-huh. ，
没有小 a，
是，
这很奇怪的命名方式，
嗯哼
，Yeah， 小 b， 那然后呢，这个质量大概是木星的 1.25 倍，
嗯哼，
1.25 倍其实比木星大一些，
嗯哼，
那也就不够我们去生物在上面生活的，太大了，
是
太大了，然后应该是一个气态巨星。
气态的。
对，
那大概有多大？
木星跟土星质量如果是 1.25 倍的话，体积现在不知道，因为你只能计算出质量来。
哦哦，
体积的话你估计一下应该也是在木星跟土星的差不多大，跟木星差不多大小吧。
哦
哦，然后好玩的是木星跟土星的密度是水的密度，
是，
所以是很松散的东西。
哎，木星跟土星是水的密度，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站在那个星球上会淹死。
不是，如果你没有达摩一苇渡江的能耐的话就不要站上去了。木星
站上去会沉下去吗？
对，它没有边界的，它不是说像游泳池一样漂个水面在那个地方
啊，
而是你这样进入木星，你不知不觉你就进去了。
可是如果它的密度是像水一样，还是会让我不能呼吸，对不对？
啊，对，你当然进到深的地方不能呼吸了，
即使是有空气也不能呼吸。
应该这么说，对，因为它木星跟土星其实主要是氢气了。
嗯，
你说即使那不太可能会有氧气在里头的哈。
是，
但好玩的是什么？它我们讲的是平均密度。
嗯，
水的密度是一，木星的平均密度是 1.3，
是，
土星是 0.7，
哦，
比水还低。
是，
地球是 5.5， 地球很结实。
嗯，
5.5， 但是呢，木星跟土星的核心，我们讲个概念，它的压力大到里面的氢气变成了液态金属氢。
哦呵，
金属之所以会导电，就是因为它压得很紧密，
是
每个原子核旁边一堆电子，也不知道是属于这个原子核还属于那个原子核的，所以它会导电。
嗯哼，
但是呢，木星跟土星核心能够到液态的金属氢，那压力是不得了的。所以你要一路沉到核心，那很好玩。
会怎么样？
会变成金属。
我会变成金属。
对对对，
我就不朽了，我就
导电了。